就跟家长园尊者出家。那么跟家长园尊者出家以后，家长园尊者 就把他带离他的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修行，就在山中修行。那么告诉他修行这个止观呢、修行这个思念处啊。那么这个娑罗那呢，就自己一个人在山中啊修行这个思念处啊。那么有一天啊，这个国家的国王啊来到这个山中游玩，就带着几个宫女游玩。那么游玩以后啊，这个国王累就睡着了。那睡着以后，这个宫女就到处走了，就看到这个娑罗那这个修行人。这个一看，哎呀，这个修行人真庄严啊！那么这宫女呢，就多看了几眼。那么多看了几眼，这个国王醒过来以后，就找宫女，就找到了啊。这宫女啊，围着一个这个蓝洞的修行人在那看，这国王就嫉妒心了，就问修行人说啊，他说修行人啊，你有没有证得四果呢？他说我没有。那么你有没有证得三果呢？我也没有，就一直问啊，二果、初果。乃至于四禅、三禅、二禅、一禅，他说你有没有证到初禅呢？他说我也没有。那国王说你连初禅都没有，那你是异界的众生，你就异界众生，你有异有烦恼，那么你在这个地方竟然诱惑我的这个宫女，就用鞭子啊，就打这个砸这个娑罗那，那么娑罗那打了整个身体都流血，就倒地啊，就昏过去了。昏过去醒过来以后啊，说娑罗那就很生气啊，说啊。就跑去去见那个迦瞻延尊者他的师父，他说啊，师父啊，我现在还俗啊。那么迦瞻延尊者为什么呢？那么我现在啊要回去啊，带领我国家的军队啊，要把这个国家的军队消灭，我把这个国王抓了，把他杀掉啊。那么我再来继续跟你出家。那迦瞻延尊者说不可以啊，你这样做要堕落到地狱去，到这个恶业。那么这个时候他说不行。我的心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报这个仇。那么迦瞻尊者说：“好吧，那么这样子啊，你在现在晚上天黑了，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再睡一个觉，明天再回去。”那迦瞻尊者呢，就为他安排了这个疗房。那晚上的时候就做一个梦，梦到他自己呀、回到自己的国家里面啊，跟他弟弟讲，他弟弟也很生气啊，就把军队交给他，他亲自就领着军队来跟这个国家打仗，一打就打败了。打败以后就被活捉了，抓了以后被绑起来啊，就送到这个断头台啊。断头台这个刽子手拿那个大刀啊，就是要砍下去的。那快要砍的时候啊，他这个时候就开始害怕了，怎么众生都害怕自己的生命被伤害，就赶快呼叫说：“师父，赶快来救我啊！”那么这个时候就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啊，吓得整身是冷汗。那么这个时候就觉悟啊，这个世间啊，都是梦幻泡影。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迦瞻延尊者就为他说法，说这个苦集灭道四谛法，他修行慢慢就真的出果乃至四果。那么这个梦中的境界呢，在唯识二次论上说啊，就是迦瞻延尊者给他的境界。那么这个地方讲梦中意识，这个梦中意识呢，我们讲到第二点，就是由鬼神、精灵或者是圣者的神通力所给的信息。那么这个叫做梦中意识啊。那么第三个是定中意识啊。那么在这个禅定当中呢，那么禅定当中啊，会显出种种的境界啊。比如说我们在禅定当中显出种种莲花啊，我们会看到极乐世界等等。那么这种境界呢，完全是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啊，不必假借前五识的帮忙啊，完全是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这个定中意识啊，在唯识学上判了、要二禅以上，因为这个初禅啊，眼耳身三二谛俱啊，眼是耳是身是啊，它是二谛俱啊，五趣杂居地一生喜乐地都还有，一定要到二禅定生喜乐地的时候就没有前五识啊。那么这个定中意识指的是二禅以上的啊，这个定境里面的那么意识活动呢，就是独头意识。我们这个地方休息十分钟啊。二十八面是有近三种分别，那么我们讲到了近 就是说前六世他能够依止六根啊，来了别六尘的境界。那么这种了别的情况呢，有三种的分别。那么第一种是所谓的自性分别，第二个是随念分别，第三个是嫉妒分别，有这三个分别。那么第一个自性分别啊，就是说位于现在所领受诸法以自相上而分别之。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当下这个境界是现在存在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那么所领受的诸法可能是色或者是声香味触法，那么在自相上而分别之。这个自相怎么说呢？就诸法自自体相。那么一切法我们在攀缘它的时候，我们不带名言，亲得法体，不带名言亲得法体。比如说啊，我们的手啊去碰到这个火，那么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火是一种暖性，一种热性。那么我们的手去接触到这个火的时候，我们的手的感觉就产生，就得到了这个火的这个法体，就是热的法体。但是我们刚刚接到这个火的时候啊，我们还不能够讲话，还没有产生名言，我们还不能够说它是火，只是到时候我接触到一个红的东西啊，这个东西给我热的感觉啊。那么那一刹的分别呢，就是所谓的自性分别啊，就是说不带名言亲得法体啊，亲自得到这个法的体性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讲以这种现在的语言文字来说啊，就是一种直觉的作用啊，直觉的作用啊，叫自性分别。第二个随念分别，为习时所领受诸法以共相，这个地方少了一个相字，相状的相，以共相上追念而分别之啊。那么这个随念分别是就着过去啊，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啊，乃至于是属于前一念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个前一念所领受的诸法啊，我们在这个共相，这个共相怎么说呢？就诸法共通的意象，诸法共通的意象。那么这个诸法共通的意象呢，就是假借名言啊来诠释诸法的意象，就有名言了啊，这个是个火，这是个水。那么这个火就是不但指的是现前这个火啊，种种只要是火的东西都是火啊，或者我们讲无常啊，一切法的原则都是无常的。那么你假借名言来诠释诸法的意象的时候，那么这种分别呢，以这个语言文字来分别它呢，就是属于共相上的分别啊。那么以共相上的追念来分别它啊，就随念分别。那么下面呢，在括号啊，以其随逐明记不忘之念心所啊，无别境的心所，故名随念啊。那么这个随念分别呢，事实上就是它这个心念是随着这去逐，就追逐这个明了，明就是明了，这个境界是现前明了，很清楚明了，而且是记啊，我们能够记忆不让它失掉啊。那么所谓的明记不忘的念心所啊，那么就是五别境里面的念心所啊，意义圣解念定慧啊，这个五别境里面的念心所叫做随念分别。那么这个随念分别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念头去追逐前一个念头，它所产生的语言文字啊，产生的分别。一般我们修这个止观里面的修这个止啊，修这个定啊，所用的分别就是随念分别。你比如说我念佛，我这个佛号是追逐前一个佛号啊，我前一个佛号告诉我阿弥陀佛，一个语言文字，一个名言。那么我这个念头呢，去追逐你上一个念头的阿弥陀佛。那么再把这个前面的念头再相续下去啊，那么这种分别就是随念分别。 随顺分别啊，就比这个自性分别就更加一层了啊。自性分别它没有语言文字的，它是亲得诸法的字体啊。那么这个随顺分别就有语言文字了，但这个时候都还没有产生种种的虚妄的假想啊。第三个嫉妒分别，位于过去、现在、未来等三世之不现前诸法思垢而分别之。那么这个嫉妒分别，它的范围就广泛了啊，它能够包括过去啊，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过去了，或者是这个境界是现在存在，或者是未来这个境界根本就没有发生，你自己想出来的啊。那么这种三世不现前的诸法啊，那么这个不现前事实上包括现前的，包括现在跟不现在，因为现在是属于现在啊。那么包括不现前跟现前的诸法思垢而分别之啊，这个思就是思维啊，那么这个垢就推度假想。那么你靠着你的第六意识的思维推度假想而加以分别，就嫉妒分别。那么这个嫉妒分别就是我们的慧心所，你能够加以思维推度假想，就是慧心所。这个慧心所啊，值得我们去认识它一下，它是一个包括染污跟清净的一个根源啊。我们凡夫的慧心所，我们凡夫啊，一起嫉妒分别以后啊，它是要执着的。我们去分别这种色身香味的触法的境界啊，一定会产生执着，就像这个手上啊沾了这个浆糊一样啊，看到什么都是要点。金刚经讲，我们众生的心呢有所住，那么有所住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境界就产生爱憎取舍啊，那么这个是一种苦恼凡夫的境界。我们的嫉妒分别就是这样子啊，由执着产生贪嗔，产生爱憎取舍的造业。那么圣人的心呢，他是真正是不分别啊，他的心啊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金刚经讲无住啊，他的心呢、啊、跟一切境界能够不执着啊，那么这个是圣人的心呢、啊、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唐朝啊，这个禅宗有个国王叫唐肃宗的时候，那么唐肃宗有个国师叫做慧忠国师，这个慧忠国师呢，他是一个禅宗里面大彻大悟的一个圣者。那么有一天呢、啊，一个大额比丘，印度的一个大额比丘啊，这个比丘耳朵很大，那么听说他有他心通啊，那么这个皇帝啊，就把他请来跟国师啊两个研究研究，讨论佛法。那么这个慧忠国师一见到这个大额比丘说啊，听说法师你有他心通啊，这个大额比丘说不敢。不敢就是承认的意思了啊。那么慧忠国师就坐到他面前说：“你现在看我的心在哪里？”那大阿比就说：“哎呀，法师啊，你是一国之师啊，你的心啊，怎么跑到啊这个湖边去看人家划船呢？”慧忠国师就点头了。那么第二次呢，慧忠国师说：“你现在在看我的心在哪里？”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比丘就说、啊、法师啊，你是一国之师啊，你的心呢跑到这个天津桥下看人家耍猴戏啊。那么这个时候第三次呢，慧忠国师啊就开始眼睛闭起来了，我说你现在看我去哪里。这个大额比丘就看不到了，完全不知道心在哪里，他的心啊就经典上讲，由于甚深法心三昧，他的心呢安住在诸法毕竟空的境界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他心中啊，你根本不能够看到它的存在，由于甚深法性三昧，常有毕竟空。这种公案呢在禅宗里面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看很多禅宗的祖师啊，其中有一个祖师啊，他认为这祖师啊，他内心都是安住在毕竟空当中啊。那么有一天呢，他出来经行，突然间啊看到地上很脏，他拿到扫把要扫地，一扫地啊，这一个山神就现前了、啊、跟他顶礼啊，说请法师啊慈悲啊为我受戒。 然后做为我做上皈依。这个祖师说你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山神说啊，这个法师啊，我找到你好苦啊，我啊找了你半天，我听说你在这个道场里面，我就是找了好久的时候找不到你。那么因为你这个时候出来惊醒啊，你看到地板脏了，你动了一个念头，你动了个念头，我再发现你的存在，再把你找出来。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这个圣人是不动念头的。这不动念头就是说啊，禅宗讲一念不生，并不是他念头没有啊，我们讲唯识学这个念头不能断灭，他的念头的明了性还是现前，但是呢他对境界不住。好像说啊，一个镜子啊，他看到很多的境界，有些人哪、啊、一个有些人面对镜子这么骂他，怎么这个怎么不好啊，你是一个啊没有修行没有道德的人啊，现出这个凶相，这个镜子他也是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有些人就赞叹说啊，你这个人真了不起啊，你有修行有道德啊，啊就是很恭敬啊，这个镜子也是照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两种影像呢都在镜子里面显现，但是呢他跟镜子之间啊通通没有这个和，这个就是一念不生的境界。那么他的禅宗讲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这个是圣人的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看凡夫的心啊跟圣人的心很清楚啊，凡夫的心啊，你嘴巴一动他心就动啊，你这个是一个好人啊他就欢喜了、啊，那你这个人真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没有修养，他就是生气了。我们凡夫的心呢，就随着我们嘴巴一动啊，这种语言文字啊，那么透过我们一接触以后，我们心就是起伏，就是嫉妒分别。那么这样讲嫉妒分别是不是不好呢？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啊，这个我们的内心啊，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啊，由于甚深法性上昧啊，这个是就着果上的功德来说的，凡夫的心做不到。那么我们从现在这种希望分别心呢，要达到这种诸法毕竟空的境界，你必须有次第。佛法讲啊，未时失权，好像说啊，你现在有一个十楼的高的房子，你要让它上去，你必须有台阶让它上去。换句话说，我们刚开始修行，你还是要根据嫉妒分别啊，你必须要去嫉妒分别语言文字啊，你要去嫉妒分别诵经纲经，那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是修空观，你比如说你修观，你怎么知道诸法是因缘所生毕竟空呢？啊，你还是根据语言文字啊，一切有为法，一切法的造作，有造作的法，包括我们今生的名闻利养，我们的眷属，我们所拥有的财产，乃至于我的正报的色身的身体，都是如梦幻泡影，如梦如幻的。如梦如幻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是假借因缘而有，它没有真实性，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在梦中里面境界你说它有又没有真实性，你说它没有它清楚分明的显现，就是非空非有境界，没有真实性，没有不变性。那么我们对于这种诸法的真理的了解，我们怎么能了解这种道理呢？还是要靠嫉妒分别。你就是要去思维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你就是从这个嫉妒分别当中去分别佛法的语言文字，你慢慢的产生正见，产生正念，产生般若的智慧，把烦恼给照破。换句话说呢，你的初学者还是要嫉妒分别。所以有些人呢，就错认了祖师的消息，他一初学他就说啊，我现在不思善不思恶。如果你是个凡夫的话呢，你讲这句话有问题啊。为什么？我用唯识学的理论来告诉你，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八个识，那么第七意识是恒审思量我向谁，第七意识是恒常相续的活动，它执着有个我。那么这表示说啊，只要你第六意识不修观，你第六意识只要不修观，它的我执就存在，是不是？你不分别你做不到，你只要不修观来破坏第七意识的执着， 那么这个执所永远存在，就好像说这个房子里面有已经有一堆垃圾了，你不把垃圾去掉，那垃圾永远存在。所以这个不思善不思恶，那是一个圣人果上的功德，它是一种保任的功夫的。凡夫的心呢，你的第六意识要分别，但是分别什么呢？我们拿这个分别来念佛啊，念法念圣啊，来读诵经典，拜八十八佛，在清净的法上即度分别。那么虽然说它也是一种有漏的分别，但是呢，这种分别它能够慢慢的把我们的希望分别心呢带到一种无漏清净的境界上去。好像我们过河啊要船，这个船本身不是究竟，但是呢这个船能够使令我们从这种有漏的境界能够带到一种清净的无漏境界上去。那么带到这种无漏境界上去呢，当然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你在这个甚深法性上面的境界当中呢，你根本就没有一个文字的，这个船都不要了。但是你现在是一个凡夫的境界，你还是要嫉妒分别，还是要随念分别。所不同的是呢，我们在一种清净法上的分别，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清楚啊，这个地方是说明了、这个八识的三种分别啊。那么这三种分别呢，都同于善恶。那么第一个自性分别呢，我们应该从下面往上看啊。那么如果是第八识跟前五识的话呢，它的分别只有自性分别，这两类的事啊，都不能够安立语言文字，不能安立名言啊，只有在所言的境界上产生自性分别。那么第七识呢，它不但是自性分别，还能够嫉妒分别，因为它能够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这个就是一种嫉妒分别，就是一种慧心所，它能够抉择判断。当然这个慧是一种染污的慧。那么第六意识的分别就三种啊，自性分别、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同一三种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啊，那么这个八识的分别的情况。接着我们再看下一颗啊，我们看己三啊，三性的差别啊，三性。那么这个三性指的是善恶无忌啊，三种性。那么首先我们先介绍三性的含义啊。第一个善性，能招此事他是可爱果之法体者啊。什么是善性呢？就是说你这种行为啊，能够招感此事，此事就今生或者来世啊，他是就是来世。那么可爱果报的法体啊，能够让我们产生可爱果报的法体的叫做善性。第二个不善性，能招此事他是不可爱果之法体者啊，那么这种行为能够招感此事或者他是不可爱果报的法体的啊，这个不善性。第三个无忌性，不可计别为善不善之法体者啊，那么此分有复无忌，即无复无忌啊，这个地方加一个即啊，即无复无忌两种啊，无忌有两种啊。那么下面就个别说明了啊，为能遮隐蔽自心障碍圣道者，名有复无忌啊。那么这种行为呢，它的造作啊，能够隐藏，能够遮蔽我们的清净心，第一点。它能够遮蔽隐藏我们的，它能够隐藏遮蔽我们的清净心。第二个，它会障碍我们修学圣道，障碍圣道啊。那么这个是有复无忌，就第七意识。那么反之呢，它不能够隐蔽自心，也不障碍圣道的，就是无复无忌。我们看这个八识的三性表啊，那么第八识它是无复无忌啊，它是一个大仓库啊，它只是把我们前七识的造作的种子把它收集起来啊。所以它是不隐蔽自心，也不障碍圣道。那么第七意识呢，是有复无忌啊，它会隐蔽自心，会障碍圣道，但是它的体性是无忌。换句话说，它本身不造作罪业，它不造作罪业，但是它会障碍我们修学圣道。那么前六识的话呢，就通三性了啊，可能是起善，我们前六识，那么可能是发菩提心啊，我们发心修习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 靠第六识。那么我们可能起恶啊，起贪嗔痴的烦恼，那么去驱动牲口去造作杀盗淫妄的业啊，那么这个也是第六识恶。那么这个第六识呢，也可能处在无记的状态，比如说你去散步或者剪指甲，那么你的心中呢也不思善也不思恶，就无记啊，无记性。那么最后我们再看这个偈颂啊，一个南传法华经的偈颂啊，把这个善恶的法再做一个详细的定义。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若亦掌握亦，或以或行业，是则苦随彼，如轮随受足。那么诸法啊，或者是善法，或者是恶法，那么这个善法恶法的成就呢，亦先导，这亦就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是一个先导。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一个行为的成就啊，一个业的成就啊，那么最初必须有第六意识的私心所。那么这个私心所有三个次第，第一个是审立思啊，我们开始考虑啊，这件事该不该做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在审立思的当中呢，你的私心所的力量很薄弱啊，你可能可以做也可以不做。那么你如果继续使令他这个势力增长，到第二个决定时，这个时候你这个力量就更加强了啊，对这个法就肯定了，要去做了，你决定要去做了。那么在第三个动花盛思啊，动驱动的动，花是花起花的花，盛是殊胜的盛啊，动花盛思，到了动花盛思的时候呢，你就是驱动牲口恶业去造作了。所以这个地方讲诸法一间导，一切法的成就最先的开始是第六意识的一个念头先升起的，它是个先导，它是一切行为的先导者。那么意足意造作，那么第六意识是个主宰者啊，是业的主宰者，是整个意的，是一个造作者啊，意造作。换句话说呢，牲口只是个工具而已啊。那么下面就前置这个善恶的因果啊，若以染物意，或以或行业，是则苦随彼，如轮随受足。那么如果我们以染物意，以贪嗔痴的烦恼这种意，那么所发动的以业啊，或者讲什么话，或者是行业，这个行业指的是身业啊，那么这个是就因地来说，由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去推动我们的以业跟行业身业，是则苦随彼。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果报呢是一种痛苦的果报啊。那么这种果报呢，跟前面这个因地的关系怎么说呢？下面就说一个譬喻啊，如轮随受足，好像这个车轮啊，这个随的这个受的足迹一样，不可分离啊。这个牛啊拉车啊，那么这个后面的车呢，它一定是跟随这个牛的足迹而走。这个地方是譬喻啊。只要我们起的染物意来造作以业或行业，决定会招感痛苦的果报。那么这两种关系好像车轮跟受足之样，不可以分开。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定义啊，他特别强调染物意，因为意先导，意主意造作。我们学佛的人啊，跟一个非佛弟子啊的差别啊，就是我们佛弟子有正见，我们能够那么听闻佛法如理的思维啊，对宇宙人生啊产生一种正见。外道呢，他虽然造善，但是他没有正见就是有问题，这个地方就说明了若以掌无意，这个事实上整个果报的成就是在意业。在这个大智论里面讲一个故事，说一个罗汉，而这个罗汉呢，他领了一个小沙弥在山中修行。那么罗汉他经常去外面应供托钵。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罗汉啊，从外面呢、啊、应供回来，就拿这个钵啊给这个小沙弥洗。这小沙弥洗钵的时候呢，钵里面还有几颗饭没有吃干净，他就把它顺手把它拿来吃，一吃啊，哎呀，这个饭真香啊，这不是人间的饭。这个小沙弥想，哎，我师父到底去哪里呢？ 怎么这么好吃的饭呢？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罗汉又要出去托钵了。那么他托钵呢，他坐了这个长椅出去的，这个长椅很大。那么这个小沙弥呢，他那一天呢就躲在这个长椅的下面，这罗汉就以这个神通通啊就飞过去了。那么一到呢，到了龙宫去应供了。到龙宫以后啊，这个小沙弥就出来了，出来说：“哎，师傅就说你怎么来的呢？”他说：“我就躲到下面了。”那么这个师傅说：“好吧，那来了就一起应供吧。”那么这个龙本来它是一种像这个蛇的形状，长长的，那么它为了要请这个罗汉吃饭了，就现出人像，一桌里面啊，龙王啊、龙女啊都参加了。那么像小沙弥，他年纪小啊，一个异界的众生有烦恼，那么吃这个饭，他一吃啊，很香啊，又看到这个龙女长得很庄严，就起了这个染污意。那么回去以后呢，他在佛前就花了一个月。他说：“愿我下辈子的时候能够做龙王，享受这种龙王的武艺的境界。”那么他是不是个罗汉呢？在定中就知道了，知道他的弟子发的这种不敬愿、不清净的愿。出定以后就告诉他的沙弥说：“你不应该发这个愿的，你呀、啊，好好的持戒，你今生就算没有成就圣道，你能够升到超一天上去的。你发这个愿啊，你招感不可的果报。”这个小沙弥就是不听到师父的话。那么他花了这个愿以后啊，这下就静静了。平常是很懒散啊，这个是花这个愿以后啊，开始啊，那么修福啊、持戒啊、常住的事就很静静去做。那么这个是积极思量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在这个大殿里面进行的时候，发现他脚下出水，他知道他这个龙王的业成就了，那么他就穿着袈裟跑到这个大海里面去啊，就跳到大海里面自杀。一跳到大海以后啊，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龙。那么他是一个有他修了很多福报啊，他就到这个龙宫里面啊，把过去的龙王给杀了，那座龙王。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业的行为一看呢、啊，他最初的这种因果的产生啊，是一念的不清净的业，他想要做龙王，来享受这种无欲的境界。虽然他起的业，身口恶业，他是一个布施，是一个持戒的一种善的资粮，但是他的导引是一个错误的导引，的染污意，跟贪嗔痴烦恼相应。那么这种情况呢，他虽然能够在龙王里面享受一起果报的五欲的快乐，但是等到他的果报享完以后，他造了杀业，那么他所享受五欲的这种业呢，下辈子就都到地狱去了。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了，这种有漏的果报啊，佛陀做一个比喻说啊，譬如美食啊，夹杂毒药，出虽美味，终成大患。一个美好的饮食，但是里面有毒药，我们刚开始很好吃，但是这个毒药一发作以后呢，我们身体就是痛苦的。就这个地方讲，若以掌握意，或以或行业，是则苦随彼，如轮随受诸。这个地方是强调这个意业，它是一个意先导、意足、意造作，意业是主宰者。那么换句话说呢，诸法意先导、意足、意造作，若以清净意，或以或行业，是则若随彼，如影不离形。那么反过来说呢，我们如果以清净意以这个无贪无嗔无痴的这种清净的意念，那么所发动的影业跟身业，那么这种清净的因地呢，是者乐随彼，能够招感可乐的果报好像呢如影不离形像这个影子不离开这个物质的本体一样只要我们是发的清净愿那么我们的行为一定是可乐果报。那么在这个中经录里面，有明延寿大师也讲到一个公案，说两个比丘，有一个比丘那么他行脚到一个佛塔去，那么看到这个佛塔，他很欢喜啊，这是个佛塔，供养佛的舍利那么他就绕着佛塔三匝啊，礼拜啊。那么临走的时候，想啊，我应该把我的东西啊供养这个佛塔。那么他就把这个身上呢这个草鞋拿出来，挂在佛塔的旁边，供养佛塔。那么供养以后就走了， 那么下一个比丘呢，来了以后又看到佛陀，又很欢喜啊，啊，绕塔三斋，又是恭敬礼拜。那么走了以后，他想，哎呀，这个鞋子啊，挂在佛陀的旁边啊，看起来是不庄严，就把这个鞋子丢掉。那么这样子看呢，从这个来说啊，这两个行为是相反的，一个是把这个鞋子挂上去，那么一个是把鞋子丢掉。但是中间就说这两个人的功德完全一样，他们都是一念的那么供养这个佛塔之心。换句话说呢，若以清净意或以惑行业，是者乐随彼啊，如影不离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个佛弟子啊，我们在这个判断啊善恶的因果的时候啊，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意业。这个地方是强调啊，诸法亦先导，亦主亦照做，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啊，特别大乘佛法，我们很注重化验啊。不管啊，你是修什么法门啊，你拜八十八都先化验啊。啊，我今发心啊，不求人天果报，声闻缘觉，乃至全称诸位菩萨。那么，唯一最三乘化菩提心，愿离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啊，我们必须有清净的本愿来引导我们这个善业，使令我们导向一种清净无漏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好，我们再看下一颗，己是起灭分位。那么这个起呢，是说明这个升起现行。那么这个灭呢，就是拂灭，就是不起现行。那么这个分位呢，指的是他吃别的情况。那么这段是说明前六是他起现行跟不起现行他的吃别的情况。那么我们分成两段来说，前五是跟第六是，首先看前五是。那么前五是系带多言的和合，方得现其，故有生眼的具足跟不具足，或一世乃至五世同时并起，或不并起，如波涛依随，或一浪起，或多浪起。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前五世啊，必须要在众多的外眼的和合啊，才能够升起了别的作用。那么这个时由于它升起的外眼啊，或者具足，或者不具足啊，或者一个世起来，或者五个世同时升起，或者不并起啊。那么下面就做一个譬喻啦，如波涛依随啊，这个随指的是第八世，这个波涛是前五世啊，或者是一个波浪，或者两个波浪，或者三个波浪，或者五个波浪啊，就说明这个前五世啊，它必须有因缘才能够升起。那么世中前五世啊，或一或多现起，那么第六世必随之即起啊。那么只要前五世其中一个升起来，那么第六意识一定会跟得起来，有前五识就一定有第六意识，但是有第六意识不一定有前五识的。我们再看第六意识的起灭情况，第六意识以其与形式相应故，智能思虑不借他影故，借言少故，现行时脱，唯除无心位，一切时常现起。那么第六意识呢，因为它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它能够跟寻识相应，这个寻就是觉，识就是观，它能够有觉观的功能，它能够主动的去认识所攀缘的境界，这第一个理由，它有觉观。第二个，智能思虑不借他影故，它自己能够思虑，它有这种嫉妒分别的功能，他可以不必其他的事来引申。第三个，戒言少故，他所需要的言比较少，所以说呢，他的现行的时间比较多。那么唯除五无性位，一切时常现行，只有五种情况，那么第六是不现行。那么哪五种情况呢？第一个是无想天，未修彼定，以厌患初想之力生彼天中，为不恒行心及心所想灭为首，名无想天。那么无想天呢，就是说啊，未修彼定，就是在因地的时候啊， 就大部分都属于外道啊。那么他为什么修那个定呢？以厌患出想之力。那么外道呢，他发现我们这个地球仪式的活动很频繁，那么他认为说，我为什么会苦恼呢？因为我第六意识的活动太粗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厌患我们这种第六意识这种粗想，这种粗重的活动，这种思想。那么他厌患这种粗想啊，第六意识的粗想啊，他就修习无想，使令自己保持一种无想的状态。那么最后的果报呢，身比天中，这是果上了。正在无想天当中啊，为不恒行，心即心所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以这个定力来糊灭这个违，就是违背啊，把这个以定力来糊灭不恒行。不恒行指的是前六识，因为前六识它不是恒常起现行，如果是恒行的话呢，就第七跟第八啊。那么把这个前六识的心王跟他的所相应的心所啊，以定力把它糊灭，就暂时的糊灭。那么这当中呢，主要是把这个想，我们这个思想的活动给糊灭啊。那么叫做无想天，这个是果报啊。第二个无想定，未有一生糊片尽贪，未糊上然，有出离想作意为先，令不恒行，心即心所灭，名无想定啊。那么有这种一生呢，就是凡夫啊。他以这个定力来扶助片尽贪，这个片尽指的是色界的第三禅，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离喜妙乐地，第三禅，离喜妙乐地。那么他能够扶助这个离喜妙乐地的贪，因为这个无想定是四禅，那么他到四禅一定要把三禅的贪给扶掉，扶助，才能够晋升到四禅。但是他并没有扶这个善然。这个善然指的是善界的失惑，他并没有断除善界的失惑，他只是扶助这个第三层的贪爱。那么由出离想作意为先，这个出离想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无想定啊，就是涅槃，就是出离想，以这个无想定当作出离，当作涅槃，那么以这种无想定的这种出离想啊。这种作意，这种如理的作意啊，为先导啊，那么使令这个不恒行，这个不恒行还指的前六识啊，前六识的心王跟心所暂时的浮灭，也是无想定，无想定。这个无想定啊，是就着这个人间啊，它是一个人道的众生，他因地所修的定来说的。这个无想天是指的他的一所果报。他升到天上去所受用一手果报，那么这两种都是第六意识不起现行的时候。第三个是灭尽定，为三乘学无学圣人啊，这个是圣人的境界了啊。由止习想作意，湖灭无所有处之贪，令不恒行及恒行中转物的心心所灭，以加行等片厌受想，故一名灭受想定。那么这是一个三乘的圣人啊，或者是学啊，初果、二果、三果学，或者是无学四果的圣人。那么他是以止习想，这个止习想跟前面的出离想不同，这个止习想是他暂时的一种极境，他只是想把这个灭尽当中当中一种暂时的极境。你比如说阿罗汉，那么阿罗汉他如果不去脱波啊，他做灭尽定。那么他就作意说啊，我如果听到板声，我就要出定。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这个听到板声以后，他定就出来了。那么他只是把这个定呢，当做一种止息想啊，就暂时的一种极境啊，叫止息想。那么以这种极境呢，湖灭无所有处之贪啊，就是、无所有处定的贪，贪爱的烦恼。那么使令不恒行，不恒行前六识了。乃至于恒行，这第七意识中的染物心所啊灭掉。那么它只是灭掉第七意识其中的一分啊，并没有全部灭掉。那么以加行等偏厌受想，故一名灭受想定啊。它是以这个加工用恨啊，那么它特别偏重于这个厌离这个受应跟想应啊， 所以又叫做灭受想定，这一般都是阿罗汉所入的定，这个灭尽定当中是没有第六意识。第四，极重的睡眠，未有生劳重棍，六情暗蔽，前六不行，名极重睡眠。那么这个极重睡眠都是指的啊，我们在睡眠当中啊一种无梦的状态啊。我们前面说过啊，如果是梦中意识，那是一个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那么这个极重睡眠指的是在睡眠当中无梦的状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由身体啊疲劳或者是困顿的缘故，那么使令我们这个六情这前六识啊，那么暗顿啊，这个明了性啊，那么这个暗蔽啊，暗就是暗蔽啊，就是说把它关闭起来的，昏昧关闭的。那么前六识呢不能升起现行，那么这个时候是属于极重的睡眠，那么睡眠的无梦状态。第五，局中梦觉，未有疲疾风热等言，六识不行，名极重梦觉。那么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啊，或者是风，这个风是感冒啊，或者是热病中暑啊，那么这种因缘呢使令前六识不起现行，这是属于极重的梦觉。那么这几种情况呢都是啊第六意识不起现行的情况，但是呢第七意识跟第八识都还存在，换句话说呢他的生命都还存在，生命这一期的生命还存在。那么这个是说明前六识的几灭昏位。我们再看最后一颗极五啊，极受劫识。那么极受劫识呢把这个前六识啊其中的第六意识，我们只说第六意识啊做一个总结。